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拜登和内塔尼亚胡通话，盼以色列司法改革寻妥协方案。台湾卸任总统马英九将赴中国大陆祭祖。英乌签署数码贸易协议，助乌克兰战后重建。矽谷和美国国会联手反对中国参与美国的科技行业。中非共和国中资矿场被武装分子突击，中国人九死两伤。食冷冻有机士多啤梨患甲型肝炎，美多间零售商紧急下架。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拜登19号在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嗰阵，支持以色列就争议性的司法改革计划寻求妥协方案。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白宫声明指出，拜登首次就该项议题发表评论的时候表示，改革必须尊重他所谓的核心民主价值观。内塔尼亚胡右翼政府的司法改革计划引发了连续11个星期的抗议活动。内塔尼亚胡去年年底连任之后，一直寻求对司法机构进行改革，这将会令他的政府在选择法官方面有更大的影响力，并且限制最高法院废除立法的权力。这一项计划引起国内外对以色列民主健康的关注，并且引发几星期大规模示威。19号，以色列精锐军事和情报部门有数以百计的后备人员表示将会加入抗议活动。白宫在公布电话内容的时候说，拜登强调了他的信念，即是民主价值观亦都必须仍然是美国以色列关系的标志。拜登提到，进行根本性改革的时候需要平衡，亦都要寻求广泛支持。在中共加紧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台海紧张局势加剧之际，台湾国民党前主席、前总统马英九将会在9月27号至4月7号前往中国大陆访问。今次是自从1949年民国政府退守台湾以来，台湾前任最高领导人卸任之后首次访问中国大陆。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玉岑20号表示，马英九此行单纯就是祭祖以及带学生交流，路线都安排在华中地区，没安排到北京，不会有太多的政治性，没预期会见到北京重要的人士。中华民国总统府表示，马英九前往中国仍然需要依照规定向总统府申报。今年2月，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率团访问中国大陆，并且会晤了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国台办主任宋涛等多位中共官员。夏立言此行受到民进党的抨击，指责国民党和北京走得太近，是想出卖台湾，并且批评夏立言是向中共献媚。英国20号和乌克兰签署数码贸易协议，准许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获得重建工作至关重要的金融服务。法新社报道，英国商业及贸易部表示，这项协议促进两国跨境数据流动，令乌克兰企业能够透过电子交易、电子签名和电子合约更有效、更悭钱地与英国进行贸易。乌克兰部会首长在英国伦敦会晤200位英国跨国企业高层，讨论未来乌克兰重建计划。英国商业及贸易部表示，由于乌克兰的基础建设受损和战乱， 令实体贸易更加困难，数码贸易在目前的冲突中尤为重要。商业及贸易部表示，数码工具和科技将会协助乌克兰民众在战争期间取得日常重要物资和服务。英国贸易大臣帕丹娜表示，英国已经承诺所有乌克兰入口商品免关税措施将会延长到2024年3月。TikTok 行政总裁周受资星期四在国会山庄作证之前，包括投资者 Peter Thiel 在内的一班矽谷高层以及美国议员正在联手反对中国参与美国的科技行业。美中经济及安全审议委员会成员 Jacob Halbert 正在带头一个叫做 Hill and Value Forum 的团体，他们计划在星期三举行私人晚宴，讨论中国国家安全以及美国和中国科技领域之间不断加剧竞争。该晚宴由风险投资公司137 Ventures 和 Founders Fund 以及 Halbert 资助，预计将会吸引大约200名与会者。美国科技界和政府领导人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盟意味着 TikTok 的高层正在试图说服决策者相信他们的应用程式对美国用户的安全性方面会受到保障。 Halbert 表示，他需要看到 TikTok 的中国持有者出售他们的股份，而且该公司关闭在中国的工程业务，这样才会认为来自该应用程式的任何潜在威胁得到解决。位于非洲中部的中非共和国，一处由中国企业经营的矿场在19号受到武装分子突袭，造成9名中国公民死亡，另外2人受伤。就在几日前，枪手在该国西部和喀麦隆接壤的边境附近绑架了3名中国公民，促使中非总统福斯坦阿尔上热图瓦德拉前往中国安抚投资者。即使中非共和国拥有丰富的黄金和钻石等矿产资源，但是它仍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现在中非共和国的很多采矿公司都是中国人经营的，而且面临安全挑战。2020年当地居民反对索索纳孔博的一间中国经营的矿山，导致2名中国公民死亡。2018年一名当地领导人在陪同中国矿工前往工地的时候发生船只事故身亡之后，3名中国公民被愤怒的社区成员杀害。美国疾病管控与预防中心近日公布，华盛顿州近日出现5宗甲型肝炎病例，患者都曾经吃了冷冻的有机士多啤梨。疾控中心表示，5名甲型肝炎患者年龄介乎38岁至61岁之间，病发时间就是在去年11月至12月期间，他们在病发前2至7个星期都吃了同一个牌子的冷冻有机士多啤梨，因此怀疑该批士多啤梨可能是病原。美国食物及药物监督管理局补充，疑似有可疑的士多啤梨来自某供应商，产地都是墨西哥的夏加里福尼亚州，该供应商正在回收该批次的士多啤梨产品。 Costco Trader Joe's 亦都公开回收相关产品。疾控中心公开呼吁，接触病原者14日内接种疫苗可以有效预防甲型肝炎。最近两个星期吃过被回收批次的士多啤梨又未曾接种甲型肝炎疫苗的消费者就要多加留意。甲型肝炎是由甲型病毒感染所造成的急性肝脏发炎，而甲型肝炎传染通常是同患者有接触吃到受污染的食物或者饮品。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超过40国司法部长将齐聚伦敦支持国际刑警法院逮捕普京。白宫表示将密切关注普集会发展。美联储联手5国央行提升美元流动性。美国中型银行要求联邦政府将保险覆盖面扩大到所有存款。Trump暗示这个星期二将被逮捕和起诉。抗议中共非法冻结存款，中国经验气球示威。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总部设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3月17号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及总统专员里沃亚贝洛亚发出一份逮捕令，理由是俄罗斯2022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将数以百计的乌克兰儿童非法遣送到俄罗斯的行为已经涉及战争罪。对此，来自40几个国家的司法部长星期一在伦敦召开会议，来讨论扩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支持。英国副首相拉布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今日为了一个理由齐聚伦敦，对那些在这场不正当无端且不合法的入侵中在乌克兰犯下暴行的战犯追究责任。拉布说，英国和国际社会将持续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供资金、人力和专业，来确保正义获得伸张。而英国亦都承诺今年将提供100万英镑给国际刑事法院。英国司法部表示，其他国家预期将在由英国和荷兰共同主持的伦敦会议中承诺提供充足的财政援助。针对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前往莫斯科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星期日表示，中俄正在反对美国及其盟友和合作伙伴自二战结束以来建立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他表示，他们想在全球范围内改写游戏规则。美国将密切关注习近平和普京这个星期在俄罗斯举行的备受关注会谈中发生什么事，而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将是习近平自俄乌战开始以来首次访问俄罗斯。而西方国家越来越担心中共正在采取行动，更积极地支持俄罗斯，并在冲突中扮演积极角色。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俄关系问题专家加布耶夫对美国广播公司 ABC 说，这次的战争期间进行的国事访问表明，习近平认为和俄罗斯的关系绝对是本质性的，北京从未放弃和俄罗斯的伙伴关系。而且去年全年中共已经表明，尽管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侵略，但是中共和俄罗斯的关系只会有增无减。星期日，美联储和另外五国央行共同宣布一项协调行动，来增强银行美元的流动性供应，希望能够镇定席卷全球银行的忧虑情绪。这项将会星期一发起的特殊行动是由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欧洲联盟和瑞士的央行共同协调。他在联合声明中说，为了提高货币互换来提供美元融资的有效性，目前提供美元操作的央行已经同意将7日期的操作频率从每个星期增加到每日。声明中说，这些央行间的货币互换网络是一套可用的常设行动，是为了缓解全球融资市场压力的重要流动性支持，有助于减轻这种压力对家庭和企业信贷供应的影响。2020年美联储就已经提供且随后扩大货币互换机制，以因应疫情大流行引发的全球美元荒局面。而各国央行的货币互换操作将能够让非美国的央行有更大的管道来取得美元。目前美国中型银行正要求联邦监管机构在未来两年内将联邦储蓄保险公司 FDIC 的保险范围扩大到所有存款，认为有必要提供这种担保来避免出现更大范围的银行挤提。代表至少110间银行的 美国中型银行联盟近日致信联邦监管机构，要求联邦储蓄保险公司提供支持，并扩大对中小型银行的保护。美国中型银行联盟在彭博社看到的这封信中写道，这样做将立即防止较小银行的存款外流，稳定银行业，并大大降低更多银行倒闭的可能性。尽管银行业总体上是健康和安全的，但是除了最大的银行之外，人们对其他所有银行的信心都已经被削弱了，必须立即恢复人们对整个银行系统的信心。中型银行联盟声明，如果再有一间银行倒闭，将会加速存款外逃。据前总统 Donald Trump 星期六发表的一份声明说，他预告在星期二将被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逮捕和起诉，因为曼哈顿地检正在调查 Trump 有关他否认他的律师向成人女演员丹尼尔斯支付130,000封口费的相关指控。这位前总统曾经多次谴责这项调查是党派的猎巫行为。Trump 说，在没有任何犯罪证据的情况下，基于一个老掉牙又完全被推翻的童话故事，我这位遥遥领先的共和党候选人以及美国前总统将在星期二被逮捕。他在自己社交媒体真相社交发表了一份声明，指责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腐败且高度政治化。对此 Trump 表示抗议，并强调会将我们的国家夺回来。而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在工作日之外没有立即发表评论，不过对于 Trump 被起诉和逮捕可能会适得其反的预测，包括 Tesla CEO Elon Musk 亦在 Twitter 上发文说，他相信如果未来一个星期 Trump 真的是被捕，这位前总统将以压倒性的胜利连任。近日因去年四月村镇银行停止提现而蒙受损失的河南省居民，在省会郑州市放飞气球抗议暴跳，痛斥当局非法冻结存款。有储户控诉美国直沽银行破产，美国拜登三日内就宣布兑付储户存款，然而中国的储户被迫报警却是无人立案，而中共亦都不顾受害者长达一年之久。从社交媒体发布的照片综合来看，3月12号市民在郑州市万达广场和黄河边缘聚集，放飞大型气球，要求政府解决银行冻结存款事件。气球下面悬挂的条幅上写道，河南政府欺上瞒下非法冻结存款，这些银行以相对较高的利率吸引全中国的存款，遭遇资金压力之后，去年四月起暂停向400,000名储户提供取款服务。随着资金受损规模扩大，去年七月郑州一度爆发3,000人参与的大规模示威，中共政府仅是对50,000人民币以下的存款提供赔偿，但是仍然有130亿人民币的存款现金无法兑现。
瑞士当局安排瑞士银行收购陷入困境的瑞士信贷后，由于担心在美联储更可能决定加息之前发生全球银行业危机，全球股市礼拜一下跌。美国东部时间早上4:30，瑞信股价暴跌63%，而瑞银股价下跌14%。欧洲银行业指数大约在同一时间下跌近5%。香港主要指数下跌超过3%，法兰克福和巴黎的市场基准指数开盘下跌超过1%，上海、东京和悉尼亦有所下降，华尔街期货下降1%，油价每桶暴跌超过2美元。礼拜日，银行业巨头瑞银表示， 将以近32亿5千万美元的价格收购陷入困境的竞争对手瑞信。尽管瑞士当局和央行大胆宣布已恢复稳定，但该协议似乎并未消除对全球市场系统性风险的担忧。美国监管机构亦试图平息人们对银行系统面临威胁的担忧。美联储表示，在截至上个礼拜四的一个礼拜内，现金短缺的银行已借入约3000亿美元。气象预报称，大气河流已开始向南加州移动。另一场大气河流风暴预计礼拜一夜间袭击旧金山湾区，带来降雨和低温天气。国家气象局称，湾区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大风预警，阵风可能高达每小时40至50英里。预计礼拜二将出现最恶劣的天气，风雨交加将使礼拜二早上的通勤变得异常困难，或出现每小时30至40英里的阵风。到下周和傍晚，风力将继续增强，然后再减弱。这条大气河流礼拜二为湾区部分地区带来中雨，并且为之前受洪水影响的 Santa Cruz 山脉和 Monterey 的部分社区带来2英寸及以上的降雨。经过多个礼拜和多个月的暴风雨，湾区很多水库已经填满，地面被浸湿。这个礼拜的大气河流将继续带来洪水和山泥倾泻的风险。3月20日，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抵达莫斯科，对俄罗斯进行3日的访问。俄媒指习近平与普京当日举行一对一双边会谈。普京和习近平同一日在中俄官媒发表吹捧两国关系的文章。中共2月提出的俄乌战12点和平计划是会谈议题之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质疑习近平的和平计划，警告称这个可能是帮助俄罗斯在乌克兰实地采取行动的拖延战术。星期一，布林肯在国务院关于2022年人权报告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在国际刑事法院对普京总统发出逮捕令几日后，习近平前往俄罗斯，这个表明中方认为没有追究克里姆林宫在乌克兰犯下暴行的责任，他甚至不谴责他们，而是宁愿为俄罗斯继续犯下这些罪行提供外交掩护。布林肯再次支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要求俄罗斯撤军的立场。亚马逊公司星期一表示，将在最近几个月内再裁员9000个职位，使总裁员达到27000人。在经济衰退引发担忧之际，该公司成为第二个宣布第二轮裁员的科技巨头。首席执行官安迪亚西表示，公司在过去几年增加了大量员工，但不确定的经济形势迫使公司选择削减成本和员工人数。裁员将集中在云服务、广告和 Twitch 部门。亚马逊上个月表示，受消费者和云计算客户削减支出的财务影响，当前季度的营业利润可能继续下滑，利润丰厚的云计算部门的销售在第四季度放缓。亚马逊已经缩减或关闭了部分服务，例如为雇主提供的虚拟初级保健服务。在纳斯达克早盘交易中，亚马逊股价下跌1.4%。星期一，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了一项超过750亿美元用于改善印太地区的基础设施的计划，旨在对抗中共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这个是一项由东京牵头的倡议，旨在压制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强硬的态度。该计划预计包括日本在海上安全方面对人类发展的支持，提供海岸警卫队巡逻艇和设备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合作。安田在讲话中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直对我们构成维持和平的最根本挑战。他说，该行动计划将引导国际社会走向合作，而不是分裂和对抗。在为期两日的印度之行中，安田说莫迪接受了他的邀请，将参加在日本西部城市广岛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美国的银行监管机构已达成协议，已将破产的 Signature Bank 大部分资产出售给另一银行机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星期日晚间表示， 纽约社区银行旗下的奇星银行将承接 Signature Bank 的所有存款业务以及部分贷款组合。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为止， Signature Bank 存款金额达886亿美元。 Signature Bank 各分行将以奇星银行名称营业。FDIC 声明指出， Signature Bank 数字银行业务相关的约600亿美元贷款和40亿美元存款仍然将在 FDIC 的控制下。美国监管当局为了安抚市场，向矽谷银行和 Signature Bank 客户保证他们在银行的所有存款都能够领回。星期一，高盛分析师预计美联储这个星期将暂停加息，理由是对最近银行倒闭而引发的全球金融体系不确定性的担忧。分析师表示，尽管政策制定者对支撑金融体系作出了积极回应，但市场似乎认为这些努力还不够。之前分析师预计美联储将在星期二到星期三举行的政策会议上再加息0.25%，但矽谷银行等倒闭事件可能会迫使美联储暂停加息。高盛经济学家认为，虽然暂停加息，但仍然将能够达到降低通胀的中长期目标。高盛的经济学家表示，将通胀率恢复到2%是一个中期目标，美联储预计这一目标只能够在未来两年内逐步解决。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一公布国务院2022年度人权报告，透过尊重人类尊严、公民自由、政治参与自由等七大领域，评估全球198个国家与地区的2022年人权状况。布林肯在报告中指，全球五大人权问题包括俄罗斯对乌克兰全面开战、伊朗以残酷暴行回应和平示威、中国持续在新疆进行种族灭绝、缅甸军政府暴力控制人民、塔利班持续对阿富汗妇女采取压迫歧视性措施针对中国。报告列出25项重大人权侵犯行为，包括法外杀人、政府虐待、强迫消失、跨国镇压、关押政治犯，以及严重限制宗教自由、网络使用、和平集会与政治参与自由等。报告特别点出新疆问题，指种族灭绝及危害人类罪行去年持续在新疆上演，受害者以维吾尔族及其他少数族裔为主，有超过100万人被任意拘禁或人身自由被严重剥夺。Refin 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美国二月份房价中值较上年同期下降 1.2%。 由于抵押贷款利率上升，美国住房市场自2012年以来首次出现房价同比下降。到目前为止，对利率敏感的房地产市场受到了货币政策收紧的冲击。房地美的数据显示，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的平均利率这个礼拜降至 6.6%， 仍然明显高过一年前的水平，当时利率徘徊在 4.16% 左右。由于消费者面临多年来最高的抵押贷款利率，购房者需求枯竭，进一步打压了房价。一些经济学家预计未来几个月房价跌幅会更大。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的经济学家在上个月发表的一份分析报告中写道，住房市场存在更严重的下滑风险。经济学家预计，由于抵押贷款利率达到20年来的最高水平，可能引发全球房地产市场深度下滑，房价可能会下跌 20%。
礼拜五，路透社等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瑞银集团正讨论收购瑞士信贷的全部或部分业务。瑞士最大的两家银行的董事会将会在礼拜六分别举行会议，以考虑自金融危机以来欧洲最重要的银行业合并。知情人士说，瑞士央行和监管机构 FINMA 正协调会谈，以期提升对该国银行业的信心。在瑞士央行已经向瑞士信贷提供了500亿瑞士法郎之后的几日，由于市场对瑞信的信心依然不足，该公司股价依然下跌，今日股价回挫 8%， 收 1.86 瑞郎。瑞士监管局有意作进一步干预。瑞士的市值是566亿美元，而瑞士信贷的股票
礼拜五收市时，市值是80亿美元。这两间银行是瑞士规模最大的两间国际性银行。有知情人士说，瑞士监管机构礼拜五晚和美国和英国监管机构讲，合并这两间银行是他们阻止对瑞士信贷信心崩溃的 A 计划。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激化美中对立，马英九突访中国。美国批中共侵犯人权列25大罪状。媒体话，印度去年击败中共士兵采用美国情报。拜登签署解密疫情起源信息的立法。众院共和党人疑问责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艾玲，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正当两岸关系越来越紧张的时刻，根据最新消息披露，中华民国前总统马英九将会在3月27号到4月7号去中国大陆访问，这个是74年来第一位踏上中国大陆的中华民国卸任总统。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是，这次马英九出访中国恰好和台湾总统蔡英文出访美国的日期一致，即是两个人同时出访。对此，外界质疑马英九此行中国或者有背后的政治考量。综合媒体报道，台湾前总统马英九确定在3月27号到4月7号前往大陆湖南湘潭祭祖，南京中山陵揭陵。此行将会率领台湾30位青年学生和大陆大学生进行交流。根据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旭岑说，初步规划是马英九将到南京、武汉、长沙、重庆、上海等城市访问，但是截至目前为止，北京当局仲未有消息显示习近平是否会安排和马英九会面。但是有消息说，马英九将会见王沪宁和宋涛。然而，事实上从1949年以来，尚未出现过台湾卸任元首到中国参访的情形。马英九此行将是74年来的首次，他亦都将会成为第一个踏上中国领土的中华民国卸任总统。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台湾总统蔡英文3月底到4月初将会访问中美洲贝里斯、危地马拉，还有已过境美国会见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然而外界注意到，马英九此行访问中国的时间点刚刚同蔡英文访美的时间重叠，这样马英九此行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民运人士黄丹分析指出，马英九这个是奉召北上。黄丹表示，近期国民党组团去北京觐见的热潮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马英九此行是习近平最需要的登基贺礼。马英九现在已经成为中共的朋友和统战对象，现在竟然去朝拜一个举世公认的流民政权，讨好一个不允许谈论人权和自由的政府，这样对曾经标榜人权自由的马英九来讲，应该是盖棺定论的晚年悲剧，令人唏嘘。另外，黄丹还警告说，马英九北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代表中共对台湾的企图心已经进一步强化，对台湾的野心已经迫不及待，已经开始做好具体的安排和面试了。台湾人对此应当有危机感，绝对不能够让香港的悲剧在台湾重演。此外，海外时评人岳峰亦都向本台分析指出，马英九去的时间 正好是现任总统蔡英文过境访美，后者的行为会正向提升台湾的国际形象，而台湾卸任总统回大陆的事实一定会被中共利用，有可能是在所谓的朋友会面和宴请中，最有力度的是在媒体报道中渲染，达到中共统战和继续欺骗台湾的目的，从而削弱提升台湾的所有正面效应，被中共自己涂脂抹粉和充电。所以这个时间点的确是应该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共精心选择的，内藏祸心，就是从另一个角度打压台湾的国际地位。此外，民进党立委王定宇亦都表示，中共除了反台独，亦都否认中华民国、台湾同维持现状，这个是对中华民国台湾的背叛，希望马英九不要忘记自己曾经是中华民国台湾的总统，不要呼应反台独九二一中，否则这样就是将2300万台湾人民的前途交到了中共和习近平手上。另外，民进党立委陈廷飞还表示，这份声明给国民党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弹，将会影响国民党在2024年的选举。今日美国国务院发布年度人权报告，列出种族灭绝、强迫消失、跨国镇压等25项罪状，批评中共侵犯人权，同时报告对台湾人权表现做出正面的评价。综合媒体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这个月的20号公布国务院2022年度人权报告，透过尊重人权尊严、公民自由、政治参与自由等七大领域，评估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的2022年人权状况。布林肯在报告中点出全球五大人权问题，包括俄罗斯对乌克兰全面开战、伊朗以残酷暴力回应和平示威、中共政府持续在新疆进行种族灭绝。针对中共政府的部分，报告列出多达25项中共重大人权侵犯作为，包括法外杀人、政府虐待、强迫消失、跨国镇压、关押政治犯，以及严重限制人民宗教、移动、网络使用和和平集会和政治参与的自由等。报告还特别点出新疆的问题，指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在去年持续在新疆上演，受害者以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族裔为主，有超过100万人遭到任意拘禁或者是人身自由被严重剥夺。报告内容提到，这些受害者遭遇大规模虐待、强迫自育或者堕胎，更加严苛生育措施、性侵犯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强迫劳动和宗教、言论和行动自由严酷限制等迫害。另外，在关于台湾的部分，该报告对台湾整体人权表现维持正面的评价，包括选举自由、女性参政不受限等。另外，报告还关注了南苏丹、叙利亚、古巴、白俄罗斯、委内瑞拉和柬埔寨等国的人权危机，以及缅甸军政府用暴力巩固对人民的控制，塔利班持续对阿富汗妇女采取压迫歧视性措施。根据美国媒体 US News 的报道，印度去年年底成功击退了中共军队对中印有争议边界领土的入侵，这个是得益于印度和美国军方之间的紧密情报共享，这个前所未有的互动让北京措手不及。报道引用知情人士的话讲，美国政府提供了实时详细的中国阵地和兵力情报，这些情报包括卫星图像等具体细节，这些信息成为了印度成功抵御入侵的关键依据。美国的情报亦都对中印在阿鲁纳克尔邦地区的遭遇战作出了贡献。在去年12月9号，中印边境有数百名士兵出现冲突，但是同2020年的流血冲突不同，这次没有士兵阵亡，只有十几个人受伤，最终以中共军方的撤退告终。消息人士指出，这是因为美国提供了印度所需要的一切准备。美国政府在这次会面前几个星期 就已经充分认识到中共正在该地区进行测试演习，似乎在探索是否能够在中印边界夺取新的立足点。这些消息被提前送达给印度政府，帮助印度军方确定了中国的阵地，并成功地进行了机动拦截。印度和美国政府在2020年签署了一项协议 BECA， 协议的内容包括地理空间合作和交流的事宜，这样成为中印边境情报共享安排的基础。协议确保两个大国在军事、后勤、兼容性和安全信息交换方面进行空前合作。中共政府拒绝回答关于中印遭遇战事件以及其后果的问题，只有一位发言人告诉 US News 知目前没有关于这个问题的信息。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新的数据分享做法让北京感到不安，这样令他们在中印边境的小规模冲突不再占据优势。拜登星期一签署立法，宣布解密与疫情起源信息有关的资料。该法案名为 COVID-19 起源法案，这个月较早时候在国会获得一致通过。通过签署立法，拜登要求国家情报总监在90日内解密所有与疫情起源有关的信息，包括疫情和中共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潜在联系。他在声明中表示，美国需要查明疫情的起源，以帮助确保能够更好地预防未来的流行病。该法案通过之前，有报道说能源部确定实验室泄漏是大流行的最可能原因。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情报机构发现武汉实验室的三名工作人员在病毒出现前的一个月内住院，这个消息让人怀疑实验室泄漏是病毒起源原因之一。相关法案获得签署的时候，习近平正在在俄罗斯进行为期三日的访问，美方聚焦疫情起源的做法将会进一步加剧美中紧张关系。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目前为止疫情起源的两种可能性都摆在台面上。该组织在上个星期五接受采访的时候提到，除了实验室泄漏以外，目前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疫情来自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出售的野生动物。前总统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很可能会在这个星期被捕，引发众议院共和党人连锁反应。在20号，共和党众议员准备问责曼哈顿地区检察官阿尔文·布拉格，原因是他和潜在的案件指控密切相关。根据国会报等多家媒体的报道，众议院共和党人支持川普对政治迫害的有关指控，同时敦促支持者保持和平理性。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说，当局承诺将调查是否有任何联邦资金用于发起对川普的这次调查。而三位众议院共和党委员会主席表示，将会要求布拉格作证，原因之一是相关的行为将削弱很多人对司法公正的信心，并不可避免地干扰2024年总统大选的进程。布拉格的办公室表示，相关的做法具有破坏司法程序的企图。布拉格尚未正式决定是否对川普发起指控，多方严密关注有关做法的进展。联邦检察官之前拒绝就2016年封口费事件对当时的总统川普提出刑事指控，但是布拉格在2021年上任之后重新展开调查。 Political 认为，如果未来的布拉格发起任何指控，都可能围绕同伪造商业记录有关的州法律进行。
习近平给普京三个选择，白宫先发制人，普京惨了，全球三分之二地区难避免被捕。英国会小组访台，中共蹬脚，陪习访俄名单爆，蔡奇已任中南海大管家。第二轮裁员大潮，亚马逊再裁9000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3月20号，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开始了自俄乌战争以来对俄罗斯的首次正式访问，并会晤俄国总统普京。对此，外媒预测，目前普京需要习的加持，需要中共的军火和经济外交的支持。这次普习会谈，普京将正式向习寻求帮助，而习则可能有三种盘算。不过就在习出访前，白宫先发制人。据美国政府消息人士披露，白宫已经证实在乌克兰战场上有来自中国的弹药被使用，并且这些弹药可能是由俄罗斯军队发射的。一旦确定是由北京提供的，华盛顿将采取严厉措施。综合媒体报道，针对习近平出访莫斯科会晤俄国总统普京，英国广播公司 BBC 刊发了分析文章。文章指出，普京发动的战争进展不如预期，为了应对西方制裁忙得焦头烂额，国际刑事法庭对他发布战争罪逮捕令。此时普京需要一个朋友，而习近平登场了。这次访俄是北京支持俄罗斯与普京的明确信号。预计中俄将签署关于深化中俄全面伙伴关系的协议。目前有最新消息显示，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表示，普京和习近平今日将单独对话，周二将举行一整日的会谈。会谈后，双方将联合签署两份重要文件，一是关于两国关系进入新时代的宣言，另一份是中俄未来七年的经济合作计划。此外， BBC 报道仲分析指出，中俄会谈的外界关注重点仍将围绕在乌克兰。习近平给普京的答案有三种可能，一是时候做出一些妥协挽回面子，二是开绿灯继续作战甚至更加猛烈，三是习近平将不会做出任何表态。外界认为，如果习近平劝了普京，这样促使习近平做出这个选择的最大关键因素将是如果停战，中共能获益几多。对此，海外时评人岳峰向本台表示，中共当然希望普京能挺住，因为在集权专制的价值体系中，中共和俄罗斯是残存的最主要的难兄难弟了。俄罗斯和普京如果倒下，中共必然体会到唇亡齿寒。但是现在俄罗斯面临战争胶着，国内反战，高层内斗，战争还烧钱，经济被拖垮。最近国际刑事法院对普京下达的逮捕令对普京是当头一棒，是国际社会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严厉的表态。所以中共为了避免国际压力，到时候中共高调大谈和平是不出意料的事情。外界看他们好像在走钢丝，其实中共对于轻重的拿捏非常清楚，因为这个关系到他们的权力甚至是身家性命。不过 BBC 的评论则认为，最差的是第二种选择，即习开绿灯，让普京继续作战甚至更加猛烈。原因是俄乌战争符合中共的地缘政治策略，让俄罗斯与西方较量，消耗北约资源，同时中共有意武力侵台，亦可以借俄乌考验西方公众的态度。由此推测，这次习见普京，习的盘算可能是让战事持续，这样拖得越耐，在西方社会想卷入另一场战争的国家就会越少。不过就在习出访前，白宫则先发制人。据美国政府消息人士披露，白宫已经证实在乌克兰战场上有来自中国的弹药被使用，并怀疑这些弹药是由俄罗斯军队发射的，同时强调一旦确定是由北京提供的，华盛顿将采取严厉措施。据法广引述共同社英文网消息披露，美国政府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已证实在乌克兰战场上有中国弹药被使用，这些弹药很可能是由俄罗斯军队发射的。消息人士还透露，美国政府在分析了弹药的成分和其他因素后，确定在乌克兰发现的一些弹药是在中国生产的，但是他们还未有披露发现的是哪一种弹药。华盛顿已向美国的一些合作伙伴通报了这一确认。政府消息人士补充说，如果发现北京提供了这些弹药，华盛顿准备采取行动。同时 美国家安全会议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仲公开表示，对中俄日渐友好的关系感到担忧。美国反对习近平可能做出的停火呼吁，因为这种停火等于认可俄罗斯的侵略。此外，美国正在密切关注中共是否会将其对俄罗斯的外交支持扩大到提供武器弹药的军事支持。对此，共同社指出，随着乌克兰战争进入第二年，在乌克兰战场发现中国弹药的确认可能进一步激化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国际刑事法院 ICC 17号对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一名俄国官员发出逮捕令，并指控两人参与强掳乌克兰孩童等战争罪。这个亦使普京成为第三位遭国际刑事法院下达逮捕令的国家领袖。国际刑事法院院长霍夫曼斯基强调，国际刑事法院的123个成员国都有义务执行逮捕令。普京在全世界2/3的地区将无法避免被逮捕。在霍夫曼斯基表态后，德国司法部长布什曼已表明，如果普京踏入德国的领土，将执行逮捕令。此外，南非总统拉马佛沙发言人19号亦表示，南非明了自己的法律义务。这个是在前苏丹总统巴籍尔和利比亚独裁者格达费之后， ICC 第三次对现任国家元首发布逮捕令。俄罗斯不是 ICC 成员国，因此被认为在现实中很难逮捕俄罗斯人士，但如果普京访问 ICC 成员国，则可能会被逮捕并移交给 ICC。 此举可能会加深俄罗斯的外交孤立。首尔大学名誉教授宋湘彦接受韩国朝鲜日报采访时表示， ICC 发布的逮捕令不受时效限制，普京行动半径变少，将感到不少的压力。苏丹前总统巴籍尔因政变遭到驱逐，苏丹政府决定将他移交给 ICC。 普京可能会同巴籍尔一样，如果政治不稳定，他随时可能被逮捕。普京的逮捕令发出后，曾任俄国总统、总理、现为俄国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的梅德韦杰夫威胁说，俄罗斯可以用飞弹袭击国际刑事法院的大楼。乌克兰观察者电视台报道，梅德韦杰夫20号发文说，可以想象俄罗斯军舰从北海发射一枚超音速飞弹，对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进行点对点应用。梅德韦杰夫仲多次提到，俄罗斯拥有核武，要大家等住睇，因为每个人都在上帝和俄罗斯飞弹之下行走。梅德韦杰夫仲提醒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们要抬头仔细睇天空，威吓意味十足。本月20号，据最新消息显示，本周将有多个欧洲访团访问台湾，包括英国国会访团、德国部长级官员以及捷克众议院议长，亦将率领150人的史上最大访台团访问。对此，中共政府表示强烈不满。综合媒体报道，英国国会台英国会小组主席史都华应台湾邀请，3月19号率团抵台，展开为期6日的访问行程。台英国会小组在20号下午与蔡英文见面。英国会小组访问团主席史都华表示，他们是台湾的真正朋友，并称赞台湾是世界民主灯塔，亦希望英国支持台湾申请加入 CPTPP。 对此，台湾外交部表示，代表团除了会晤蔡英文，还会与行政院长陈建仁、国安总干事顾立雄会面，并接受立法院院长游石坤及外交部长吴超燮款宴。台英国会小组长就台英双边关系、区域局势、经济韧性等议题，与台方行政部门例如经济部、陆委会、立法院民意代表及专家交换意见。台湾外交部还指出，此行是史都华第二次访台，称史都华在2021年接任台英国会小组主席后助台湾甚力。此外，他去年2月还与英国下议院官员发起英台友谊及合作动议案辩论。 并曾就台海情势及台英关系致函英国国防部、外交部及英国国会，表达中国对台军事威胁，呼吁支持台湾。至于中共方面，对于英国国会议员访问台湾，中共驻英大使馆发言人19号称，英国议会有关议员不顾中方坚决反对，执意窜访台湾，中方予以强烈谴责。而事实上，除了英国之外，德国联邦教育及研究部部长史塔克雅特辛格21号亦将出访台湾，成为26年来首位访台的德国部长级官员。此外，捷克众议院议长艾达莫娃亦将在这个星期访问台湾，预计25号抵台。立法院将邀请艾达莫娃28号在立院发表演讲，他亦将成为第一位在中华民国立法院发表演讲的非邦交国女性国会议长。中共领导人习近平20号以飞抵莫斯科展开访俄行程。据中共官媒央视的播报，陪同出访的包括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咁证实了蔡奇已经取代丁薛祥接掌中办主任。其他陪同访俄的官员还包括中央外办主任暨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毅，以及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等人。央视在播报蔡奇时，第一次提到他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身份，而前任中办主任丁薛祥日前已成为国务院排名第一的副总理。中央办公厅是中共中央的中枢机构，中办主任历来有中南海大管家之称，就职的前提就是必须获得领导人的绝对信任。中办主任不仅负责中共中央机构的文书、会议等机要工作，还负责高层领导人的安全警备、医疗保健等重要机密任务。蔡奇是在去年入常，成为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此外，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前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都担任过中办主任，足见这一职务的重要性。亚马逊公司3月20号表示，将在最近几个月内再裁减9000个职位，使总计裁员达到 2.7 万人。亚马逊成为第二个宣布第二轮裁员的科技巨头。亚马逊之前的裁员主要集中在该公司的电子商务和设备业务以及人力资源部门，现在将取消亚马逊网络服务、广告和流媒体部门的职位。自去年以来，美国大企业掀起了裁员潮，包括微软公司、谷歌母公司字母控股在内的众多科技巨头，在最近几个月都削减了数千个职位。亚马逊成为继脸书母公司 Meta 之后第二个宣布第二轮裁员的大科技公司。在通胀长期处于高位以及对经济衰退的担忧下，科技巨头纷纷收紧预算。贾西说，亚马逊在过去几年中员工数量激增，但不确定的经济使其被迫选择缩减成本和裁员。亚马逊上个月表示，由于受到消费者和云计算客户缩减开支的财务影响，本季度的营业利润可能持续下滑。1月上旬，亚马逊宣布计划在全球裁员 1.8 万人，主要是在其西雅图总部。路透社报道，美国知名投行 D.A. Davidson 的分析师汤姆·福特在一份说明书中说，考虑到最近的通胀率可能会加速美国进入衰退，最低限度亦会增加其严重程度，我们对亚马逊的计划并不感到惊讶。亚马逊股价在周一收盘时下跌了 1.25%。 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